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闯出魔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师父好，同修好，很高兴能参加第十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在今年疫情期间，我被绑架关押后，转变人的观念，保持善念，守住心性，77天闯出黑窝。我想借这次法会的机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遭绑架。今年正月，中共病毒来势凶猛，先是武汉封城，接着是全国停运，城市封城封校区，农村封道。我所居住的城市的校区都被封了。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从而走出大淘汰这一劫难。那时老百姓都出不了家门，我们想多做些真相册子，不干胶送到贴到各家门口，效果会很好。可是由于封城，我们手里的耗材越来越少，也不知道要封多长时间，不能耽搁救人呢。在得知省城还有存货时，我们就决定去省城买些耗材。当时的气氛紧张，上高速还要检查身份证。因为我在当地被非法关押次数多，协党把我当成了迫害重点，身份证上他们都是动过手脚的。无论我走到哪儿，他们一检查身份证就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去买耗材。但一想到没有耗材就没法做真相资料，还是强挺着去吧。现在想一想，过年那几天家里事多，修炼状态不是很好，不应该强为，当时决定去有点不理智。我和 AB 同修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当要下高速公路时，那里有多个警察拦车要求检查。当时头脑里就以为检查疫情，也没有想什么。当检查到我身份证时，那个警察马上指着我们说，他们是练法轮功的。那群警察当中有当地国保大队的人，不容分说开始检查我们的车，翻车的后备箱，结果在后备箱里发现了2本酒瓶共产党，他们马上就把我们3人非法扣押，不让我们走了。那时在一种将要被迫害的心理的带动下，也想不起来求师父，也想不起来讲真相，更主要的是自己心中有了一种怕心和自责，因为自己的不清醒还连累了2个同修，就一直后悔后悔，这可怎么办呢？头脑里翻江倒海，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没有那样做，自己正念不足，也压不住那些警察。终于一下想起来求师父，我心中想，师父，我该怎么办呢？只是这么一想，就感到师父好像就在身边一样，马上脑中出现一句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我清醒了一些，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来救人的，我不能关在这里。师父又点化我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的法。师父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非得更大。我马上冷静下来了， 不能再陷入后悔当中。在这邪恶的黑窝里，一定要理智正念强，正念正行。这时我们已经被劫持到派出所了，我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到世间就是来救人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因为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而是世人。我得转变人的观念。这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的将计就计的法。平时我们还不能到黑窝里除恶，今天到黑窝里来了，正好能除恶，清除那些操控公检法司工作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们。从那一刻起，我真正的为了那些警察好，归正自己的念头，在法上想问题。当警察在问话时，我能用法来衡量，看自己说的是不是在法上。整个的77天的关押中，我一直是白天发正念，晚上被罚。第二部分，不配合。开始警察让我写笔录，我不配合。他们问我一些问题，又问我练多少年了，和 AB 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们，我是合理合法的，我一点也不能说，真的是在为你们好，不然是在害你们，让你们犯罪。我知道大法弟子遭受迫害，其实毁的是众生。我的正念更加坚定，真是为他们好。这时奇迹出现了，他们就不再问我了。在77天里共做了两次笔录，都是问我来干啥来了。我坚持不说是买耗材的，他们就不再追问。在第二次做笔录时，我对他们说，我没有罪，放我回家。他们真的在笔录上写上了这句话。在磨难当中，我时刻在求师父。过去学过的法就常常现到我的脑海里，我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这样减少了很多的麻烦和迫害。但我好像还有点恐惧心，他们每次一来，我就有一种上刑场的感觉。一会儿国保警察来了，说，老太太，别人都说了，你就承认了吧。一会儿来了几个彪形大汉，说，你还坚持啥呀？ A 都说什么了， B 都说什么了，你不承认你就自己扛着，判刑的是你。恐吓、哄骗、引诱、欺诈，各种方式都有。我保持住心不动，就是沉默，一声不知，不配合他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知道另两位同修在那边被他们折磨，并连哄带骗，没有把住，可能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一点不动心。我时刻向内找，让自己不产生怨恨心，时刻清除那些操控警察的邪恶因素，和他们明白的一面沟通，让他们明白的一面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别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受金钱指使，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虽然你看他现在表现得很恶，可是你不知道，他当初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天上的神来到世间当人，是为了得这个法才来的。因为我不配合不说话，他们真的动手打，打得我的眼睛冒金星，打得我眼前一片漆黑。他们边打边喊着，叫你嘴硬，叫你嘴硬。一拳打过来，头上就起一个大包。 有一次，他们把我左耳朵都打聋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保持固有的心态，不气、不怨、不恨、不配合。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让他们犯罪，真心救他们。他们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在迷中受欺骗的多可怜啊！如果我不得法，我也可能像他们这样。我就保持正念，珍惜他们，不让他们犯罪。无论他们怎么打骂我，还是问我什么，我都一声不知。第三部分，善念。为了让我们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他们从省里弄来了三个人来办转化班及洗脑班，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说以前也练过，1999年720之后，因为邪党的迫害，他们就邪悟了。在转化我时，他们整天颠倒黑白，歪曲大法，还劝我和他们一样去学佛教。刚开始我非常讨厌他们，他们胡编乱造，曲解大法书，还造假书，更不能容忍的是还敢辱骂大法和师父。我保持清醒，不上他们的当。一个女的在讲她的那一套歪理时，另一个就闭着眼睛念咒，不知道她念的是什么。他一念，我就抬不起眼皮，就犯困。我一下警惕起来，就开始发正念。我发正念时，念咒的就睁开眼睛，不敢念了。他们还说，在他们面前没有一个能挺过去的。我心里说，你们在我面前就是个灵。那些国宝刑警都听这几个转化的人调遣，我一点不能掉以轻心。不让他们钻我的空子，从早上到晚上整天发正念。看我还不转化，他们就弄来了铁椅子让我坐上。开始只是白天坐，晚上让我下来睡觉。后来白天黑夜都让我坐在铁椅子上，连吃饭都不让下来。到了晚上，邪悟者让警察把我的手铐在铁椅子上，脚脖子被扣在铁椅子的铁环里，整个人都动不了了。最长的时间有七八个昼夜不让我下铁椅子，一共将近200个小时。我的臀部都坐烂了，每次上厕所回来，一坐上铁椅子就像针扎的一样，疼痛难忍。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要不我是挺不过来的。何况我的腰椎骨还是断裂的，那是以前被邪党迫害造成的。我坐那里是靠胳膊支撑着的，两只脚肿得邦邦硬，脚环已经逃不进去了，这才让我从铁椅子上下来。就是这样，那个国宝小警察还说，别看你这样，你就是有尿毒症，我都能把你送到监狱去。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我一直加强自己的正念。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说， 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就觉得师父时时在看着我，加持我的正念。有时发正念定下来时，真的感觉与师父同在，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的人，不禁露出自然的微笑。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一个善念，他们看到我都害怕。在转化我的期间，发生过一次神奇的经历。那个给我做转化的老太太，在屋里还有警察的情况下和我说，我告诉你，在21世纪有圣人下世拯救人类，那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转法轮。说完他就捂着嘴呵呵乐，然后说自己说错话了。我觉得他们真的有明白的一面，本性的一面是知道真相的，只不过他们现在被邪恶要挟着，迷失了本性。看到他们这样，我的心里也很高兴。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根本不动心，只是向内找到。他们不敬师不敬法，我就想自己在家忙活的时候，一忙把师父的大法书放下就走了。从他们对我蛮横的表现，我认识到自己平时也有很强势的一面，不让同修说。当我找到了不好的心时，就放下它，去掉它。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粉红色大苹果一会儿扔过来一个，一会儿扔过来一个，在我面前堆了一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还有一次，梦到师父从我的胸前掏出了一个很大的大法轮，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告诉我，我有法轮在保护，不要怕。各种招数他们都使尽了，也没能转化了我，也没能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就又给我上了一次不知名的苦刑。他们把我的两个脚腕子用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脚前边摆了两圈用来转化我的大法书，还有书中师父的三张照片。我的膝盖后边还让我加两本书，手背靠着挂到铁椅的手环上。他们围成一圈，强按着我蹲下，头还得抬起来，头不抬起来就用书瞅我的脸。我疼得都要窒息了，喘不上来气。这酷刑太残忍了，真的要把我疼死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说不转化就让我蹲两个小时。我看着师父的像，心想，师父疼死我也不转化。 A 同修就是在这种酷刑的折磨下妥协的。午饭时间到了，转化我的人还大声说不许我动，保持一个姿势。两个警察去打饭去了，我当时就倒下了。转化我的人也没办法，只好把绳子解开。这时我真实的感到是师父在帮我，我的上半身刚爬到睡觉的床垫上就睡着了，下半身一直在地上，一直到晚上我才睡醒。第三部分，坚定。第二天清晨，我被一束耀眼的光照醒，看到在我身边有一朵巨大透明的粉色大莲花，叶子很大，长宽都足有两米左右，真是太显眼了，太美了。我心里真高兴，我知道因我坚定了，师父在鼓励我，让我看到的。在以后有难的时候，我好像就能看到那朵巨大的莲花，真是妙不可言。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不管当时同修说了哪些出卖我的话，我都不动心。即使警察说，谁谁都说你了，就剩你自己了，不说也照样判你重刑，你就死在监狱里吧。我的心照样不为所动。白天一整天都在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与因素，用真念告诉警察邪污者说， 记住法轮大法好。一年中，请师父借给我宝剑，消灭所有警察背后的共产邪灵，给他们的白衬衫上都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修的是宇宙大法，师父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我的使命就是助世救人，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我，我还拿他们当亲人，没有第二个念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另外空间黑手乱法烂鬼共产邪灵干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一个古代的元帅站在城墙上，对面是多得一眼放不到边的武士。开始他们右手拿着扎枪，左手拿着盾，然后都放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齐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我离主帅不到十米远，我后边也有无数的人都在喊法轮大法好。这些人都是古代人的装束，但并不知是哪个朝代的。我又看到我的对面有一座绿松青山，一座黄花山，一座粉色的花山。我能真实地感受到，在另外的空间里，那些警察脱去了邪恶的外衣，穿着干净的白衬衫，也在高喊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心纯，所以再一次鼓励我。天亮了，我再一次想起梦中看到的景象，这时突然感觉自己右上方出现了一个斗大的毛笔写的圆字。恩师让我看到了众生得救后的感人场面，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体悟到了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遇事看机点，是站在人的观念上，还是站在神的观念上？按人的观念上去想，可能判你多少年；按神的正面去想，就是师父说了算。那次酷刑之后，我就对迫害我的警察说，我无罪无错，放我回家，否则我要开始绝食抗议。我绝食的第二天，当地的国保大队就派来一个年轻的警察与看着我的警察给我暴力灌食三次，每次他们都使劲捏掐我的鼻子，憋得我要窒息了，只好张嘴呼吸。他们趁机往我嘴里灌食，我的嘴里往外喷血，有时鼻子里往外淌血，后来他们就不敢再关了。几天后，师父给我演化出一种身体状态的假象，我平安回家了。在这场看似来势凶猛的巨难中，我能平安地回到家中，再次体现了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第四部分，感恩。师恩浩荡，师父啊，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多次被邪党人员绑架迫害，甚至是长时间关押。弟子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让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太多。每一次都是师父把弟子从死神那里拽了回来。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点悟，弟子的生命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正面闯关了。在这里，我要由衷地感恩师父。我还要感谢那些同修，因为我每次被绑架，都给当地的同修带来了麻烦和损失。尤其是这次，同修们一次一次地到百里之外找我，到公检法部门去讲真相要人，给有关部门写真相信，去找外地同修增援，还有近距离发正念。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同修们经常是在外面站着，因为疫情，街道上连个卖水的、卖吃的人都没有，他们就忍饥挨饿，一直坚持营救我。这次我更加体会到， 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对在被迫害中的同修反迫害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外面同修与我配合，共同接替了另外空间操纵警察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的正念越来越强，这就加快了我闯出黑窝的速度，而且震慑了邪恶。有一次，同修去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看着我的警察感觉到特别冷，冻得浑身发抖，随后把两道门都紧紧地关上了。即便是我在那里面被迫害，我也能真实地感受到同修们的正念对我反迫害起到的巨大作用。我的亲朋好友看到我在修炼真善忍大法时所发生的种种奇迹，都知道大法好，大法神奇超常。在修炼上我还有很多不足，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我一定会修好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辱使命，圆满跟师父回家。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是师父的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口述，妈妈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了，我要参加今年的大陆法会。第一部分，学法练功。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修炼了，我先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2岁半时我就认识很多字，4岁我就可以通读转法轮了。学法我每天都没间断过，只有2017年妈妈在北京上班的时候我不学法了，我觉得我退步了很多，我梦见自己从彩虹上掉下来了，很可怕。2018年4、5月份的时候妈妈从北京回来了，我才又开始每天学法。学法使我认识到要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跟师父回到天国世界，所以我很喜欢学法。4、5岁的时候我就催着妈妈教我练5套功法。我6岁的时候妈妈才开始教我练功，头顶抱轮的时候胳膊很疼，我哭了，可还是坚持练了下来。练进功时我先从5分钟双盘开始练，每一次练功都增加5分钟，有一次应该加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妈妈不告诉我，结果我一下子练到了45分钟，几天以后我就能双盘1个小时了。我也闯过病业关，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发高烧，烧了几天几夜，全身非常烫，闯过来的时候我全身放光。3岁时我去游泳池游泳差点被淹死，我看到师父把我抱出来了。第二部分，提高心性。2年级的时候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班里有7、8个人欺负我，我也没生气。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一举四得，7个人打我，4×7=28，我得到了28份好东西，我还高兴的又蹦又跳，妈妈在那儿笑着，觉得我很可爱。我在楼下看到了1块钱，把它捡了回来放在椅凳上，我越看它越像泥土，很脏。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对我说把钱送回原来的地方吧，我放回去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我对妈妈说好奇怪呀，拿回来的时候像泥土，放回去就又变成了1块钱。这次过关我没过好，师父又让我过了一次， 我在外面又发现了一块钱，我把它装在口袋里，跑了很远，最后我把它使劲往后一扔，为了自己捡不到，所以我扔得很远。这一关我还是没过好，师傅又让我再过了一次，我又看到了一块钱，我只看了一眼，没捡它就走了。我在心里说，我终于把这一关过好了。第三部分，讲真相。三岁的时候，我就在幼儿园给小朋友讲真相了。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大法小弟子。我跟老师也这么说，老师对我说谢谢。三岁时，我还在晚上跟妈妈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妈妈抱着我，我把真相不干胶贴得高高的。后来我和妈妈拿着真相小册子放在别人家的窗台上，妈妈发正念，我跑过去发。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面对面讲真相了。最开始我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好或奶奶好，然后我再把小册子递给他们，他们很高兴，一直对着我笑。后来我听明慧网小弟子原地广播，我知道其他小同修讲的比我好得多，我就从爷爷好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本书非常好，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爷爷边笑边对我说好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带同学来我家看真相影片，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秦静看完了一个影片后对我说，我还想再看一个，能再放吗？吴梦瑶是我的好朋友，我先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猜我妈妈看的是什么书，她就问我是什么书呀，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怎么好，邪党怎么不好，然后我跟她说我讲的不是很清楚，让我妈妈给你讲吧，她说好，我就把她领到我们家，妈妈就开始给她讲真相，她听明白了，说她要退出少先队，然后我就给她起化名，起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吴梦瑶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那天很高兴。我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生病了，一直住院，到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画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在信封里，里面还放了一张真相护身符，还有护身符的小故事，信封外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彩虹，老师很感动。第四部分，陪妈妈闯关。2019年12月31日晚上，妈妈骑电动自行车摔了一跤，妈妈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们急忙赶过去。我看到妈妈躺在路边的草坪上，我哭了，是慈悲和情混在一起的感觉。然后爸爸拨打了120，救护车把妈妈送到了医院，拍了 X 光片，医生说是膝盖那里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一惊，然后妈妈打了一个石膏，还挂了两个吊瓶，是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来了三位同修跟妈妈交流，经过了一个晚上，妈妈正念越来越强，她不做手术，也不再用药，坚决出院。回家以后，我和妈妈一起学法，我还和妈妈一起背红银、红银二。我看着妈妈把红银三也背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我想应该是师父在加持我，我才能那么精神。当我读到师父的红银二时，感觉很多法都像是说妈妈，我就读给他听。比如红银二坚定中的讲法，惧难之中要坚定。 红银二见真性中的讲法，考验面前见真性。红银二精进正悟中的讲法，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红银二鼓楼中的讲法，正垂之下知精进。红银二理智醒觉中的讲法，
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
等等，我跟妈妈说，妈妈你看，这下在说你呢。妈妈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正念越来越强了。五天后，妈妈就自己取掉了石膏。那段时间，我跟妈妈每天学60页讲法，妈妈每天背好多法，我每天也背一段或两段法，因为我还要写寒假作业。当妈妈灰心丧气的时候，我就鼓励她说，你的腿从分子到原子，直到最微小的粒子都是好的。她觉得我说的很在法上，正念就又起来了。我每天照顾妈妈，给妈妈热馒头、煮粥，再把粥端给妈妈。爸爸几乎不用管，我还给妈妈接屎倒尿。妈妈无望掉眼泪的时候，我就抱着妈妈。妈妈说我像妈妈，她像宝宝。妈妈刚摔了没几天，中共病毒疫情就来了，我们小区被封了。我觉得那些人还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还要去发真相资料。妈妈还是不能动，我就自己晚上的时候出去发放家里剩下的真相册子。妈妈在家里帮我发正念，我每个单元发一本，把整个小区发了一遍。发完了以后，妈妈说过1-2个星期再发吧。我说不行，瘟疫来了，小区里没有得救的人会得瘟疫的。妈妈说好吧。我拿了一张彩纸，裁成小片，在上面写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上面还画了一朵粉色的大莲花，很漂亮。我问妈妈用什么贴，家里又没有胶水。妈妈说把一个土豆蒸熟了，切开在墙上涂一涂，再把纸贴上，可以坚持很久不会掉。我就这么做了，真的很管用。我每天早上出去贴，妈妈还是在家里发正念，这样贴了1-2个星期。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武汉得了中共病毒瘟疫的人，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病的小故事，我们就把这些小故事抄写下来，再配着画上一朵大莲花。我提着装白乳胶的小桶，晚上出去贴，贴得很牢。妈妈还是在家里帮我发正念。小区刚刚解封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带着白乳胶去公园贴真相粘贴，天上电闪雷鸣，马上要下雨了。我一个人在漆黑的路上走着，我感觉师傅在提醒我要快点贴，我就赶紧贴。半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家，刚一进家门就下起了大暴雨，我觉得这件事情好神奇。3月份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大房子里，2楼的走廊里挂着一张画，画的中间是师傅，两边是2条金龙，后面是金色的宫殿，像神韵演出里面的场景一样。师傅身上不断地放射着5颜6色的佛光，很漂亮，天上还有花瓣洒下来。奇妙的是，那个花瓣还在往下飘，2条金龙在飞，底下的云彩也在飘。妈妈和一位老年同修在画的前面练抱轮， 我觉得这个梦是师父在鼓励着我和妈妈。有一次中午，我妈妈在发真念，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在我妈妈的身后，很大很大，师父单手立掌。还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看到两位护法神，一位穿着绿色的衣服，另一位穿着蓝色的衣服，衣服胸前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着一条金龙，他俩都是一只手拿盾牌，一只手拿剑，站在窗户前面，很神圣。我想他俩是师父派来守护我和妈妈的。这些都是疫情期间我看到的。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和妈妈不要怕，要精进。第五部分，做个懂事的好孩子。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同修被绑架了，被非法劳教了一年，我一岁之前就没看到过爸爸。后来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被绑架了两次，我变得很独立，每天爸爸给我定闹钟，早晨我起床后自己穿衣服洗漱，然后再叫爸爸起床，我说爸爸赶紧起床送我去幼儿园，如果他没反应我就使劲地推他。妈妈在北京的时候，爸爸又被绑架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住在了一位叔叔家。小区解封的时候，我拿我的压岁钱买了两桶油和一袋30斤的米，油我是直接提回来的，那一袋米是我用小拖车拉回家的，而且拉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倒很轻松。我还经常去超市买菜，超市的叔叔、阿姨、伯伯都认识我了，他们还夸我很能干。我也学会了发面、蒸馒头、包包子、包粽子、包饺子、烤面包、做蛋糕卷等等。我没开学时，妈妈上班，我就给她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餐。第六部分，我的不足。我很贪玩，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出去玩了，浪费了不少时间，有好多次我带着好玩的心出去发资料，4次被监控拍到，警察还上门骚扰我跟妈妈，妈妈向内找，是她对我的依赖心招来的，我说自己是好玩的心和做事心带来的。妈妈一直督促我修炼，我对妈妈说，瘟疫期间是我带着妈妈修炼，现在妈妈腿好了，妈妈又带着我修炼。我口述3000多字了，很累了，不写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